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24号。再过几天就是中国新年蛇年了，但是在年前，中国传来了大面积降薪的消息。降薪本身不是新闻，但是这一次降薪的大棒砸到了央储金融企业头上，这个是新闻。怎么解读这个现象，值得好好聊一聊。这是中国的金融企业职工们2025年开年碰到的最坏消息。今天后面还会讲到，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也刚刚碰到了一个天大的坏消息，也可以说得上是2025年开年碰到的最坏消息。路透社在1月22号的消息说，金融监管部门给27家央储金融企业发布了限薪令，就通通给他们规定了一个年薪的上限。27家金融企业就包括了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如果说六大行的话呢，就还包括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另外还包括了六大国有保险公司啊，通通都在这个降薪的范围之内。薪酬的上限是一年100万元人民币。消息说，这些企业总部当中的中高层干部，如果薪酬超过了这个上限，就一律砍一半。至于这些金融企业子公司当中的高层干部呢，年薪可以再高一些啊，可以最高到300万元，而他们目前的最高年薪大约是500万元。所以说，针对金融公司子公司的高层降薪幅度呢，大约是 40%， 普通员工的减薪幅度也大约是 40%。目前消息是这样，但是呢有些漏洞。如果总行的薪酬上限是100万元，超过者砍一半，那年薪120万元不就砍到60万元了吗？这就降得太多了。应该是砍一半和达到上限100万元这两个标准，哪个先到算哪个。这次受降薪波及最大的是金融企业当中的核心业务部门，他们的负责人，因为他们通常有很高的奖金，甚至他们的薪酬有可能超过银行的董事长和 CEO， 董事长和总裁目前年薪的上限分别是70万元和90万元。路透社说，削减的收入大部分啊会通过减少奖金这种方式来完成啊。这个降薪的新措施会在下个月实施，也就是从新年假期过后的蛇年第一个月开始。在更早的一个星期呢，中国的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大约降薪一半了。说到这儿先停一下，今天节目的末尾会介绍本期节目的赞助商，同时也是我们团队正在使用的一款 VPN Express VPN。 资讯安全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特别是中国新年期间的购物季，大伙更加要保护好自己的财务信息安全。那请有这方面需要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今天节目的末尾。好，回来书归正传，为什么说央储金融企业降薪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信号呢？第一，当然是由于他们降薪幅度大，达到了 40% 到 50%。 第二，是由于他们降薪特别有那种提纲挈领的启示意义。先简单回顾一下，大家是否还记得2024年就传出过几波银行业降薪的消息，但是请注意啊，当时的消息并不是这些银行自己主动发布出来的，也不是监管部门所公布的，而是媒体从 A 股银行类上市公司的财报当中给挖出来的。那现在回头去看呢，这些消息所反映出来的严峻情况其实已经被严重低估了啊，那是由于当时受到不得唱衰中国经济的要求，媒体们不敢放开嗓子说话。比如2024年7月份就有媒体说，中国建设银行平均降薪了 10%， 而现在又要降 40% 到 50%。 如果是在去年已经降薪的基础上继续降的话，那建设银行啊，现在职工的日子应该就比较难过了。去年7月份的消息还说，在 A 股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降薪幅度最大的是上海银行，工资支出是降低了 13.9%。 这就算是当时比较大的新闻了。更早一些的旧闻是2024年1至6月份，中国 A 股里面42家上市银行总共减少了4万员工，有超过70%员工的月薪缩水。那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这些都是经过了消毒处理啊，已经把那个负面色彩反复冲淡以后才拿出来的消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不要打击股市的信心。如果 A 股里的银行类股出现了大面积的负面消息，就会出现砸盘的情况， 就导致资本加速从中国股市当中撤离，就破坏了习近平千方百计要维持股市指数的那个目标。所以情况不是今天才开始变得严重的，而是去年由于有政治任务的压力，很多负面消息已经被掩盖了。而在2025年初就实在是盖不住了，传出了国有大银行还有排名靠前的大股份制银行普遍降薪 40% 到 50% 的消息，这就是一个大雷了。那么请问它说明了什么情况呢？那我认为这说明了，如果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环境当中，其实当前中国的中小银行应该已经出现大范围的倒闭了。我今天查了一下美国一些研究大萧条期间薪资变化的著作，还有美国国家档案馆当中的记载，粗略的说呢，从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美国银行业的平均薪酬是下降了 20% 到 50%、和现在中国银行业的降薪幅度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美国的中小银行薪资是降了 50% 或者更多，大银行是降了 20% 到 30%。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的银行倒闭了大约四分之一。那引用这个历史典故的意思是，如果以银行业的降薪幅度对标来看的话，中国经济目前的衰退程度可能已经很接近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那种严重程度了。当然时间跨越了百年啊，又是中美两个不同体制的社会，这种直接的比较是显得粗了一点，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能用的工具很少啊，也没什么有效的数据，只能选取一些很粗略的但是关键的视角来做对比。在这种对比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两大区别。第一是美国的银行业是充分竞争的，它的自由程度和其他行业比没有什么差别，而在中国银行业是被作为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是政府高度干预的。所以有这种特殊环境给罩着，中国的中小银行的大规模倒闭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另外还有一个主要不同，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居于垄断地位，他们是盈利最有保障的国有企业，没有之一。金融企业它还不存在着工业企业产能过剩导致获利能力下降的问题，也不存在着所谓技术落后导致获利能力下降的问题，他们只要是权力在手就能够获利。可是如果连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出现了这么大幅度的降薪，那你说说明了什么问题？恰恰说明了经济基本面的恶化已经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程度。当然要细究起来呢，中国银行业也有另外一些特殊情况啊，比如政府是不允许银行大规模裁人的，这让银行的成本没有办法短时间内缩减下来，所以只能够通过扩大降薪的范围来降低成本。所以中国银行业降薪一半，它不一定说明银行业的亏损有美国银行业降薪一半那么严重。另外中国银行业的薪资上涨幅度前些年可能快了一些，超过了社会平均薪资上涨速度太多，现在回调的压力就大一些，这些方面是不适合与美国银行业做简单对比的。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我也完全接受，但是在反映经济基本面的严峻程度上，这些因素啊，相对是次要的。我们只要说五大商业银行大幅度降薪，大家就应该建立起这种印象，就是经济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了。很遗憾，我这里只能提出这样一种粗略的观察思路，就是在没有合适的东西做参照物的情况下，你就只好找一个很远的参照物嘛。其实我们还可以找一个近一点的参照物，就是2008年至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银行业。那段时间美国的银行业的平均薪酬是下降了 10% 到 20%， 像高盛这类的投资银行呢，薪酬下降的更多，是超过了 30%。 同一时间社会的平均薪资是下降了 5%。 不过那一波风暴啊，美国的银行业高管看起来是损失了很多的收入，其实最后他们没吃多少亏，因为他们的薪酬结构进行了调整，更多换成了股票期权，所以等几年之后经济恢复，股价再涨上来的时候，他们到期卖掉一些股票，前两年减少的收入就又回补回来了。 我们今天聊中国银行业，其实是从去年开始以来的薪资变化，对比美国一进一远两个参照物啊，近的是2008年，远的是1930年代。如果说当前中国的经济已经惨到了美国1930年代初大萧条那个水平，估计很多人还不好接受。但是说惨的程度远远超过了2008年至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那个程度，那估计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今天关键要说的问题是我们寻找真相的那个嗅觉，因为大家肯定会看到国内的财经分析文章说，为什么这个银行业要普遍降薪呢？那是因为啊，银行的存贷净利息差缩小了，就是降息以后那个贷款利率减存款利率的净利息差缩小了，导致银行的获利能力下降啊，所以大家得降薪。那这个说法就是不能信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从报表上看，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存贷净利差是 1.53%， 在中国这儿虽然是创了新低，但是在世界范围看它并不是最低的。日本银行业的存贷净利差维持在 1% 左右都几十年了，但是日本银行业没有这么大幅度的降薪呢。还有英国和欧元区主要国家2024年的存贷净利差也是 1.8% 左右，和中国相差无几。而中国现在是发生了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银行业的那种降薪幅度啊，已经达到了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银行业的那个降薪水平了。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中国银行业的贷款不良率大幅度攀升了，对盈利构成了巨大的挤压。中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脸面比城门还大，如果他们都要通过大幅度的普遍降薪来节约成本，那一定是到了扛不下去的程度。寻找真相始终是在中国这个黑屋子里面求生的第一位重要的事情。虽然我这里不敢说啊，讲的就是事实，但是你去什么存贷净利差里面寻找降薪的原因，那肯定是更加不靠谱的。甚至你去解读 A 股里面这些银行类上市公司的财报，去分析什么收入和净利润，那就是错得更离谱了。解读中国经济啊，我认为今后会越来越像算卦，就是你看到一个现象之后啊，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抓住背后那个神儿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能够领会神儿，或者说是领会偏了，那结果就会错得离谱。那接下来咱们就举个例子，讲个故事。已故的紫微斗数高手倪海厦先生就以中华民国国旗为例，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来解释时局。你看这个青天白日，它在国旗图案上是在左上角，其余部分是红色。倪海厦解释这个构图的时候就说，中国传统的地图视角是面南的，所以左上角是什么位置呢？是东南角。青天白日在左上角，也就说明中华民国的区域就在中国的东南一隅，今天就是在台湾。而其他地方是红色，也就是说中国除了东南一隅之外都是红色中国。而中华民国这个国旗的构图呢，在民国17年1929年就定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就预示了中华民国的国运。那这就是象背后那个神儿。预测高手倪海厦一看啊，中华民国的国旗就知道它背后那个玄机是什么意思，而你我都看不出来，是吧？另外一个构图就是中共政权的五星红旗，是毛泽东选中的。在一堆方案当中，毛泽东一眼就挑中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读到《史记》当中有一句谶语，叫做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啊。毛泽东一看这句话好，就记下了。然后他看到五星红旗这个构图之后呢，就觉得应了这句谶语啊，对他的国运有好处，就选定了这个方案。因此你看非常有意思，毛泽东虽然是马列教徒，但是他也深受中国古代的占星文化的影响。好，既然你思想上认可了中国文化的这一部分，那么这个神儿就对你的国运起作用了。另外一个预言高手王恩庆一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就做出断言，五颗星嘛，他就预示着中共的国运只有五代领导人，而现在呢就是第五代了。这个王恩庆也是已经去世了啊，他是东北黑龙江人，这个预言在黑龙江已经流传了好几十年了。那这就是玄学角度的从现象背后迅速抓住这个神儿。那现在研究中国时事呢，我看也得走这条路了。因为所谓传统的客观分析工具不是没有了，就是名存实亡。那什么叫做神儿呢？听起来只可意会。 我觉得首先是一种选择，你愿意相信什么，然后是基于长期经验的一个直觉。同样一座山一潭水，在研究堪舆的人眼里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啊，你会发现时事评论越来越玄学，而玄学呢也越来越时事，这两条路越来越殊途同归。至于那些技术层面的经济和政治分析，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和实际结果不搭界了。我在 YouTube 上有两个频道啊，时事频道是谈古论今，现在是152万的订阅，玄幻频道是思绪飞扬，现在是113万。思绪飞扬那个频道头两年的时候蔫不拉几的，涨粉很慢，可是最近这一年来涨粉飞快，我刚说过百万，现在一看又涨了十几万了。那照这个势头，思绪飞扬很快就会追上谈古论今了，有可能在今年就会发生。那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一个月的观看量大约是1500-1600万，思绪飞扬1100-1200万啊，其实两者也很接近了。那作为自媒体人，有这个流量也算得上难得沾上了大数据的边儿了啊，所以我才会有这个看法。分析中国问题，今后啊，技术派你会发现越来越吃不开，而玄学派呢，去探讨现象背后那个神儿呢，以后会越来越吃得开。而实际上的结果你会发现也是这样啊，技术派是离那个实际结果越来越远。啊，扯远了，拉回来。我想说的是，当你看到五大行降薪，首先应该想到的是什么呢？啊，不是什么存贷款净利率差的问题，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贷款不良率攀升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和房地产开发商债务的化债不利，现在银行业终于受到了严重拖累的问题，是金融业系统性危机加深的问题，这是象背后那个神儿，是我们寻找真相的初始方向，是第一步应该迈出去的方向。如果这一步走偏的话，那很可能最后的结论就离题半里了。啊，虽然并不像倪海厦一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就想到中华民国偏居东南一隅这么神，但其实思路啊是相通的。我的观众里面一直有一批金融技术派，整天就是图表数据，所以对文昭分析金融是非常不满，就说你是纯属不懂瞎扯。其实呢你也说对了，我这儿确实是很扯，不过中共比我还扯，你听他扯就不如听我扯。剩下的时间说另外一条震撼性的消息，也说得上是2025开年以来中共得到的最坏一条消息。这个坏消息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川普的当选，因为川普的说法经常变，他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还不十分明确，但是这条消息已经够明确了，就是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1月23号这天提出了一个跨党派的法案，要求取消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地位，缩写是 PNTR。 在委员会发出的新闻稿当中说，过去给予了中共 PNTR 地位，在20多年时间里面已经证明这个赌注是失败了，中国并没有走上自由化和公平贸易的道路，反而是利用不公平的竞争手段造成了美国的制造业流失，还有不断的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依照这项法案要取消中共的 PNTR 地位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后果就是今后来自于中国的商品，非战略性商品这部分呢，美国会加关税，平均达到 35%， 战略性的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会达到 100%， 法案要求在五年内逐步达到，也就是在川普这届任期的末尾大体上就可以达成。参议院也提出了类似的法案，可见取消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国地位在美国的立法者当中是有高度共识的，也都有很强烈的愿望。那你说这个消息对习近平来讲够不够坏？但是大家可能也听说了啊，川普刚刚又改口了，他说宁愿不对中国加关税。就是在星期四这天晚上福克斯新闻的采访当中，川普说关税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中国不想要，我也宁愿不用，但是他对中国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其实是川普在两天的时间里面至少换的第三回说法了。他先是在2月1号说对中国商品普遍加 10% 的关税，请注意啊，这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 10%， 不是从零加到 10%。 去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呢是 19.3%，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加 10% 是接近 30% 了啊。这和对墨西哥加拿大的商品加 25% 的关税那是两个概念，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那个关税目前是接近于零的基础。那这两天小粉红就在我的 YouTube 评论区硬拗这个事儿啊，说川普对中国怂了， 对加拿大、墨西哥更狠，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算法搞清楚。这是第一次说法，说加 10%， 但是川普马上又改口说，我有可能对中国加 25% 哦。那在现有的基础上加 25%， 那实际关税税率就冲着 50% 去了。现在他又改口说，我宁可不加关税，习近平只要你从了我就好，这是第三回变卦了。那么美国国会这种强烈与中共脱钩的意图，与川普这种变来变去的说法，请问听谁的呢？这里就得听国会的。川普的说法来回变，他的意图是引诱习近平做出回应，他是期待习近平给出一个选择范围非常宽的回应，他好继续去折腾，去挤压习近平的底线。在国会和总统不一致的表态当中，国会所代表的是美国长期的和核心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立法它一定是代表着这个国家最本真的、最直接的利益嘛。而总统他是出于这个行政的需要、谈判的需要，他是可以有很大灵活性，说法变来变去的。而川普这个人尤其嘴上还不把门。现在看起来川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发狠好像还超过了对中共的发狠啊。川普还不时的说什么和习近平打电话聊天聊得很好，和习近平的关系处得不错，他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好像还没有这么友善。那这两天就不断有观众给我留言，让我谈一谈川普对墨西哥、加拿大威胁加关税这种霸凌，我作为一个加拿大人是何感受。那今天正好接着这个主题，就是你得抓住这些现象背后的神儿，你不要被这个说法、那个现象变来变去的所主导，你对那个神儿的领会不到啊，那个结果很可能就错得很离谱。如果你认为川普是把加拿大和墨西哥当成软柿子捏啊，确实他们比中共的国力更弱嘛，所以就要肆意欺压啊，那你是以牢头和校霸的头脑来理解当前的局势，很符合中国的精神，很符合中国国情，但是啊，并不符合国际局势。请问墨西哥弱不弱呢？他当然弱嘛。那弱国就必须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吗？你又错了。任何时代都有弱国，任何时代弱国都有它的生存之道，都有它的筹码。那墨西哥的最大筹码是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如果墨西哥向中俄开放，允许在他的土地上设立中俄的军事基地，那是一个什么结果？那美国肯定就炸了，是不是？肯定是不会允许的，对吧？行，那你美国就不能够把墨西哥逼到豁出去的那一步。所以不破坏地缘安全是最重要的底线，也是墨西哥最后的筹码。墨西哥他最后一定要是美国的小弟，而美国大哥最终也一定要带着墨西哥玩。从来只有为了国家安全不算经济账的时候，而没有为了算经济账牺牲国家安全的时候。川普要真的玩过了界，他的内阁团队和国会会把他往回拉的，你不用担心。这是所有现象背后那个神儿，你不能判断错了。其实加拿大也是类似，最终美加要实现欧盟那样的一体化，你就不能把加拿大羞辱到如同陌路那种程度，人家任何时候都有伤痛记忆，都要提防着你，不信任你啊，那后面的事儿就办不成了。所以美加墨现在是兄弟戏强，终有和好的时候，你别看吵吵的这么厉害，最后未必闹得掰，那咱们就往后面观察看一看吧。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就是今天的工商时间，介绍一款我们团队正在使用的 VPN Express VPN。 让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否信任你的网络供应商？我的答案是不信任，因为我知道网络供应商都可能被要求保存我们的线上活动记录，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可能保存长达两年之久。美国的网络供应商可以合法的出售我们的上网记录给第三方。那么我们能怎么做呢？答案很简单，使用 Express VPN。这是一款通过加密的方式来重新路由我们网上活动路径的应用程序。不论是网络供应商还是数据分析者或者任何第三方都无法监控或记录我们的线上活动。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我们要相信 Express VPN 不会把我们的线上活动记录交给第三方呢？事实上，几乎所有的 VPN 公司都会或多或少收到第三方，包括来自政府、执法机构的请求，要他们提供 VPN 使用者的信息。Express VPN 在过去一年中就收到过300多个这样的请求，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客户的资料被外泄、零泄露。 如果您对此有疑虑，可以上 ExpressVPN 的网站上去阅读他们的透明度报告，根本没有任何客户的活动日志。ExpressVPN 的服务器架构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设计，也就是数据一走即过，根本不会存储在服务器上。正是这种设计根本上保障了用户的隐私。ExpressVPN 的使用非常简单，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保障我们的线上隐私，而且它适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一切设备，支持多达8台设备同时使用。在中国新年期间， ExpressVPN 为我们的观众提供了额外4个月的免费使用特别优惠，请访问屏幕上现在的连接 expressvpn.com/wzofficial 购买 ExpressVPN，立即开始保护您的隐私。这个连接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的文字描述栏和置顶留言里。